Okay, so welcome along everybody to this evening's Bible class.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圣经课程。我们今天会继续属灵生命概论这个课程的学习。因为我们学的是属灵的事，所以我们是需要属灵的力量。在属灵生活当中呢，是只有两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然后建立跟神的关系。那么第一种力量呢，就是神的力量。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那里就有讲到这一点。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呢，是我们也必须获得的，那就是圣灵的充满。那么想必大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圣灵的充满。但是神希望我们每时每刻都有圣灵的力量，都有圣灵的充满。神不希望我们熄灭圣灵，也不希望我们让圣灵担忧。因此呢，神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犯罪之后重新获得圣灵的充满。通常呢，听牧师都会提到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这节经文讲的就是我们在犯罪之后如何重新建立与神的相交的一个关系。但是在圣经当中呢，也有别的经文也教导的是同样的概念，就是那么有那么一节经文，就是诗篇的32章5节，就是屏幕上面的这一节经文。这篇诗篇呢是由大卫所作的，就是他在经历他人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罪之后所写下来的。大卫在整个历史当中都是最伟大的那一批信徒的其中一个。大卫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信徒，以至于我们主耶稣他的权座是建立在大卫的宝座之后的。主耶稣的宝座是建立在大卫的宝座之后的。我们知道是大卫建立了这个王朝，但是呢，是这个王朝是通过耶稣基督去延续的。圣经当中有讲，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那么到那个时候呢，他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处经文都有讲到大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信徒。但是大卫也曾犯过一些非常恶劣的罪。我们知道大卫他强暴了别示巴，然后呢，在别示巴他怀孕之后，他又谋杀了别示巴的丈夫乌利亚。那么大卫当时呢，他这个罪已经恶劣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甚至不能够向神去认自己的罪。那么大卫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在否认自己犯过这样的罪。后来呢，是先知拿单到大卫的跟前，向他指出他所犯的罪。那么结果就是在诗篇的32章5节这里，大卫呢就写下这样的句子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大卫这样说，他说，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过犯。那么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我们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向神去陈明自己的罪，然后呢，神就能够赦免我们。当神赦免我们的罪呢，我们就重新变得洁净了，我们就得到洁净了，我们就重新变得圣洁了，重新变得是公义的了。那么作为信徒呢，我们现在就这样来做。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天父，我们为着这个能够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感谢现在这个科技让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家里面去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话语的力量，感谢圣灵的力量。我们祈求当我们来专心学习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属灵上的成长，并且能够逐步的成长到成熟的程度。
We give thanks in Christ's name.
我们奉基督的名献上感恩。
Amen.
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些非常基础的概念。 但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都是神的话语的学生。我们作为学生呢，就要有学生的心态，我们就要专心的去听老师在他说的是什么，他教的是什么。
The more interested you are in a subject, usually that means that the more focus you have.
你越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通常呢就意味着你会越专注。但有的时候呢，就算我们对一件事很感兴趣，但是我们身边有太多的干扰我们的东西。因此呢，就是我们就算是在家里面学习，我们可能是在我们的卧室，可能是在我们的书房啊，无论我们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需要让这个环境能够尽可能的少一些干扰。有的时候可能天气很热，我们需要开一下空调，就是让自己没那么热。如果我们的家里面也有信徒，我们应该聚在一起来学习，就算那个可能还是小孩子，也大家也应当一起来学习。如果我们的家人当中呢有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应该跟他们说，哦，我接下来一个小时都要学习圣经，所以请不要来打扰我。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很实际的事情，其实都是常理来的常识。这里讲到就是我们周日去做礼拜的时候，在那样的场合呢，实际上也应该有一个帮助我们学习的环境。Tim 牧师他的老师呢，在开始讲课的时候都会要求他的学生，就是不要跟旁边的人说话，不要去干扰旁边的人。这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要确保我们有正确的心态，一个好的环境。那么 Tim 牧师知道现在在听的各位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心态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来到这个会议室，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现在在整个世界呢，我们有大概80亿的人口，但是基督徒只占当中的不到 0.1%。 意思就是呢，只有很少一部分的人是真的是想要学习神的话。就算是在耶稣所处的年代呢，真的对耶稣的教导感兴趣的人也是非常的少的。我们知道当保罗呢，他到各地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呢，在当时罗马帝国有非常多的人，但是真的想要听他的教导的人呢，是只有很少的。所以现在在听的各位呢，都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学习圣经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呢，就是要有一位老师。我们昨天的课程上就有讲到，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昨天提到，在希腊文当中呢，有一个词叫做 parakletos， 意思就是被召到旁边前来帮助的。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就是圣灵所写的，是他为我们所写的。我们知道圣灵他启示了圣经的40多位作者，是他启示他们，默示他们写下神的话。那么当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也是圣灵在做教导的工作。那么在我们需要去思想这些圣经概念的时候，也是圣灵让我们想起这些信息。那么这是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所讲的。我们知道圣灵就是我们属灵上的导师，那么我们也需要人类的导师，比如我们现在 Tim 就是在教我们，那么 Tim 他也有自己的老师。那么这些人呢，都是有圣灵所赐的一个教导的恩赐的。这些人有圣灵所赐下的恩赐，那么当他们去学习神的话呢，之后他们就能够去教导神的话语。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自己去决定到底要听哪一位牧师的教导。通常呢，在一个有更多的宗教自由的国家呢，我们的选择会更多一些。我们知道在中东的一些国家，他们是完全禁止圣经的教导的。但我们知道神知晓万事，所以呢，他会知道哪一些人是真正想要学习他的话的，他就会给这些人供应。 我们可能有遇到一些人，他们这样说：“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好的圣经的教导。”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现在才开始对学习圣经感兴趣。首先呢，我们是有圣灵做我们属灵上的导师，然后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合格的、称职的牧师来教导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当中有看到保罗当时在教导提摩太，要让他能够叫他要装备好自己，才能够去教导神的话。因此呢，每一个有做牧师恩赐的人呢，都应当去先学好圣经，然后才去传讲真理。那么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了我们的主要的、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圣经就是我们的课本。我们知道，在整个世界当中呢，有各种不同的教会，也有各种不同的宗派。然后 Tim 他自己会参加一些牧师会议，然后当他去跟其他的牧师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牧师呢，都会对圣经有自己的见解，对圣经讲的是什么，会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说，两个牧师，他们可能都分别对圣经有20年的学习，他们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神学院的一个学位。那么，当这两个牧师他们进行会对话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碰撞，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观念，例如救恩这个话题，可能有一个牧师会说，会这样认为，就是信耶稣就是你所需要做的全部的事情。当你信了之后，你就得救了，你就能够上天堂。但是另外一个牧师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仅仅信耶稣不够，他还需要证明自己已经改变了，而且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才能够上天堂。那么这两个牧师呢，他们有这么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同样都是用圣经来作为自己的依据。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就是圣经是不会出错的。我们有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圣经就是神的完全无误的话语，在神的话当中呢，是没有错漏的。那么，当 Tim 牧师在讲到圣经是准确无误的时候呢，他指的是他的原文版本的圣经，也就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版本的圣经。当圣灵启示那些作者写下来的时候呢，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就算是以原文写下来的圣经，我们知道现在所有的手稿，它的原件都已经不在了。我们所有的呢，是只有抄写本。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古卷、一些卷轴是希腊文或者是亚兰文、希伯来文所写成的，这些都不是原件，都是抄写本。我们看到这些古卷呢，它们可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比如说，我们看到2卷古卷吧，它们有可能写的是圣经的同一章节，但是因为呢，所抄写的人是不同的，然后他们所抄写的就是当时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所写下来的，所以它会有不同的，会有一些差异。我们知道古代这些抄写员他们的任务呢，就是去抄写当时的那些书信，比如说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呢，需要有人来抄写。可能那间教会的牧师在催促这个抄写员，叫他快一点抄完这个书信，因为很快他们就要把这个书信送到去帖撒罗尼迦啊。然后可能当时这个抄写员就是彻夜都在赶工，然后他当时也只有一些蜡烛来照明，然后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又很疲倦。可能他的女儿当时在他身边一直在哭，因为他女儿牙痛。Tim 牧师呢，此刻只是在运用他的想象力，但是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就是犯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抄写员他们所犯的错误啊是非常少的，就是在所有的博物馆里面所存的这些圣经的抄写本当中呢，能够找到的错误应该是不到5%的。那么，在英文当中呢，他们有这样一门学科，就是叫做文本 PPT。 判，对，文本批评，就是他们会去对比不同的圣经的抄写本，然后去决定哪一个是更好的。那么圣经学者或者是一些神学家，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文本批评，他们要去看到底哪一个抄写本是更准确的。那么蒂牧师他自己读过很多的英文译本，也读过中文译本，也接触过泰文的译本，他可以说这很多的这种语言的译本呢，都是有错误的，很多错误。因此呢，蒂牧师就认为，对于一个位牧师来说，学好圣经的原文的那两门语言，就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是用现代语言的圣经译本去查考圣经的原意的话呢，是很容易出错的。那么我们查考圣经如果是用原文，而且用到了文本批评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准确的去了解到神到底是要说什么。那么在这页 PPT 上面，我们看到刚才所讲的几点，就是第一点，就是只有圣经的原文才是绝对无误的，而且呢，圣经要有正确的，要经过正确的诠释，要正确的去传给听众。我们知道诠释这个英文单词叫做 exegete， 然后它的原意就是像中文当中所说的抽丝剥茧一样，就是从那个圣经原文将那些信息抽出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让我们自己的思想强加，就是强加我们自己的思想在圣经上面，就是我们自己去理解。那么 Tim 就来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其实圣经就没有教导过，就是在教会时代，信徒是一定要给教会奉献十一税。
Now, of course, we
做十一奉献。当然在旧约当中呢，我们知道犹太人都是必须要给 temple 圣殿去捐十一税的。其实当时的犹太人呢，所付的所奉献的不仅是十一税，他们还有其他的额外的税，比如说一些慈善税啦。以色列的每一个有工作的人都要给圣殿去奉献，做这个十一奉献。所以无论你信不信主，都要付这一笔钱。但是这是旧约时代的一个规矩，这是以色列时代的一个规矩。那么但是在新约当中呢，是从来没有说过，就是在教会时代，信徒都必须要给教会奉献十一税。那么在新约时代呢，因为我们是一切都是凭着恩典来的，如果一个信徒他明白恩典，那么他就会去甘心乐意的去为牧师，为教会当中的同工去做奉献。每一个教会呢都有很多的开支，那么他们就需要有会众来奉献，才能够去保持教会的运转。而且教会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要为寡妇，为孤儿去给他们帮助啊。那么当教会他有奉献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些钱给到寡妇跟孤儿啊。那么比如说当一个教会他希望做一些事工，比如说去外出传福音的时候呢，或者是给外面的教会可以做一个捐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这些奉献当中能够有一些资金。那么如果会众不给教会有奉献的话呢，那么整个教会都是不能够去正常的运作的。但是在整本圣经的新约当中都没有讲到你要给教会奉献十一税，就是你可以奉献 5%， 也可以奉献 10%， 甚至是 15%， 这都是取决于你自己。那么也有可能你现在很艰难，你需要，你刚刚失业但又要给家人供应，这个时候呢你就不需要给教会奉献了。但是有很多很多教会的牧师，他们都会这样教导，是要求信徒一定要做十一奉献。 就是他们说，如果你不做十一奉献，神就不能够祝福你，这是很邪恶的。因为这些牧师所讲的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而且他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圣经上面。因为有可能他自己很害怕会众的奉献不足以支撑他的，就是不足以让他的收入足够多吧。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在神学院当中所受到的教导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种教导呢，也是传了很多世纪的。但是如果这些牧师他们有去客观的去学习圣经，他们就会发现，其实圣经的新约那里从来都没有说要要求会众给教会做十一奉献。那么事实上呢，保罗当时这样教导哥林多的信徒，就是神是喜悦一个心甘情愿的奉献者的。那么刚才所讲的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圣经上，而是要从圣经当中抽取它的原意出来。在教会当中呢，充斥着很多错误的教导，那么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那个牧师没有客观的去学习圣经，但是也有可能就有的时候牧师所讲的其实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你不喜欢他的教导，你就在就是自己去扭曲了他话语的意思。因此呢，我们在自己祷告的时候，有可能晨祷，有可能晚上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这样祷告，就是让神帮助我们能够去客观的看待圣经，向神祈求，让他能够开我们的心眼，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且向神祈求，让他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正确的路上。这同时也要求我们做到谦卑，所以我们也可以祈求神，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那么骄傲的信徒呢，就会说，不要给我这些事实，因为我已经决定好了。
Yeah, and I'm right, and you're wrong.
我一定是正确的，你肯定是错的。但是谦卑的信徒呢，他们会在吸收这些信息之后，去思考这些信息，然后再做出决定。当我们决定去接受这些信息都是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接受它了。我们接受了之后，这些就会成为我们所信仰的对象，那就是我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第三点，也就是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圣经的原则，我们必须要相信它，才能够让它产生果效。在我们上课之前呢， Vivi 姊妹就提了一个问题，她当时是在给一位老太太传福音，但是那个老太太她是信观音的。当时 Vivi 姊妹就在提问了，就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让这位老太太信福音呢？但是从 Vivi 的描述来看呢，那个老太太她对那个观音有很坚定的信呢。这其实跟很多人一样，就是他们对自己所信的东西是那么的坚定，所以他们是很难去改变他们的想法。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尽可能清晰的去向他们去传完整的福音，然后之后我们就将这件事情交托到神的手中。我们知道福音信息就是救恩的力量，但是你一定要信福音，才能够让福音在那个人的身上产生果效。因为我们信了福音，所以我们得救了。但是福音信息只是圣经的很小一部分。我们知道呢，其实圣经是为信徒所写的，不信的人是不会想要去看圣经的，他们不会相信的。因此呢，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两个不信的人，他们对福音感兴趣，但是坐在教会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已经相信的，他们是真正想要去了解圣经的人。因此呢，当我们去听圣经课程的时候呢，这些课程当中他们就不应该再讲福音了，应该是去讲一些好的圣经教导。就是我们会接触很多新的概念，很多新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相信 If we don't believe these messages, it cannot be effective.
That's right.
但是当我们接触这些新的信息之后，我们不去相信，它就不能够产生果效。那么在希伯来书的4:12有讲到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但是它仅仅是会在你相信的时候才能够产生功效，而且就算是神也不能够强迫你去相信这些信息，蒂牧师不能够强迫你，圣灵也不能够强迫你，是你自己去做这个决定。在罗马书的10:17那里有讲到，我们的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学神的话语越多，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大。就我们学了一点之后呢，我们遇到可以应用的情况，我们去应用它之后，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有功效的，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是有果效的。
Okay,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Okay, let's bow our heads.
我们来低头做结束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for teaching us the word of God.
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教导给我们。
We pray that you train us in humility.
我们祈求你来训练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
That we can always be open and we be objective to your word.
让我们能够有开放的心态，有客观的心态去对待你的话。
That we always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to Bible teaching where it has been held.
让我们能够在有圣经课程的时候可以去学习。
And that you can...Help us to apply the word of God correctly to our situations.
我们也祈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来正确的应用你的话语到我们的境况当中。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我们奉基督的名为以上的一切献上感恩。
Amen.